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查考另一卷新的书，这卷书就是加拉太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这一封的书信，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里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接着人，乃是接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至于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后57年左右。这一本使徒书信很可能是在使徒保罗第三次的传道旅行中写的，也就是他居住在以弗所的那2年之内。不过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显示，这是从哥林多写出来的，也就是在保罗写了罗马书以后不久。兰斯基博士提出一个说法，说这是在主后53年4月的时候，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中在哥林多写成的。保罗访问过加拉太人以后，他就发现有一些犹太教徒跟着他，而各教会都听他们的话，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书信为要消除他们所传的不正确的信息，并且清楚地说明福音。保罗在他的三次传道旅行中，每一次都访问了加拉太各教会。这本书信没有提到他对这些教会的其他访问，这本书信显然是保罗对这些教会所传的最后信息。这是他在第三次传道旅行访问了他们以后所写的。现在让我们来谈到关于加拉太人。就加拉太书而言，书信的对象也就是人是很重要的，这在其他书信就不一定了。而且这本书的对象后来造成了所谓的北加拉太与南加拉太的说法。比较合理的想法是，这是保罗写给他第一次传道旅行时所访问的当地各教会， 但是这并不排除一个更大范围的可能性。我相信保罗当时是把这一封的书信写给全部加拉太教会的。这个地区很大，而且地位很显著，已经有许多的教会在那里建立起来了。加拉太这个字有两种的用意，一种是指着种族说的，就是指着人的国籍，但也可以指地理上的意思，这就是指罗马帝国的加拉太省。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成分是混杂的，但是无论他们采取的立场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血缘。加拉太省的居民都是高卢人，他们跟居住在法国的居尔特族是同种的。后来他们越过了边界进入希腊，在主前280年占据了戴尔菲。他们是好战的人民，始终是往前推进的。那时候他们受到比底尼亚王尼科梅德一世的招请，进入小亚细亚帮助他打内战。他们立刻就在小亚细亚定居了下来，因为他们很喜欢那里，那里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凡是访问过土耳其的人们都会发现，爱琴海以及地中海一带确实是非常美丽的地方。这些居尔特部落在主前189年的时候臣服于罗马帝国，因此成了一个行省。这个行省的疆界一再的改变，经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是保留着他们的风俗习惯跟原来的语言。他们实际上是有金黄头发的东方人。保罗在他第一次传道旅行时所建立的教会一度包括在加拉太地区之中，保罗就因此用这一个名称来向这些教会写信。这些高卢族的居尔特人在性情与特质上都很像美国人，那就是很像那些来自欧洲和英国的人。这些日耳曼部落都是性情豪放而激烈的。有一次罗马的皇帝该萨论到他们说，高卢人犹豫不决，喜欢改变，不可信靠，这就是他们的弱点。这也很像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另外有人形容他们是坦率，容易冲动，敏感，聪明，喜欢出风头，但极其不一致，这是过分虚荣所造成的结果。这也是今天美国人的一幅画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加拉太人有一天要把保罗当作神，而第二天却拿石头来打他。由此可见他们性情反复无常的一般了。接下去我们再谈关于这本书信。第一，这是一个严厉而庄重的信息。若是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跟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会感受到这是一个严厉而庄重的信息。它不像哥林多书信那样的读责人的行为，但是它的目的也是在读责。加拉太的信徒当时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信心的基础受到了打击，每一方面都有危险。这本书信因此没有用嘉奖、赞许或者是感恩的字眼， 其中也没有对于祈祷的要求，也没有提到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他也没有提到和他在一起的人。如果你把这一本书信跟其他的保罗书信比较的话，你就一定会发现它是有所不同的。第二点，保罗在这一本的书信里敞开了他的心，让人看到他的深刻而强烈的感受，这可以说是他的战斗书信。他的士气非常的高昂，他丝毫不能够容忍律法主义。有人说罗马书是出自保罗的头脑，而加拉太书是出自保罗的心怀。第三点，这封书信是摆脱一些律法主义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看重律法的人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读加拉太书，这等于是在责骂他们。马丁路德却最喜欢读这一本书信，他说这是我的书信，我跟他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宗教改革所举起的大旗，他一直被人称为早期教会的大宪章，他是基督徒自由的宣告，是不能被攻破的城垒，也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直布罗陀要塞，抵挡任何对福音根本的攻击。这本书信感动了约翰·卫斯理，他前往美国向印第安人传道，但是他却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说，我来美洲感化印第安人，但是谁又来感化约翰·卫斯理呢？于是他就回到英国的伦敦，而且悔改了。有一次我到伦敦去的时候，有一位导游带我们去看约翰·卫斯理悔改的地方。他的悔改被称为是一种福音的悔改，这是圣经所说到的唯一的悔改。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就展开了一次大的复兴，他根据加拉太书信来传道，这一次的复兴拯救了英国，使英国免于革命，并且使千万的人得到救恩的真理。因着听他讲道而悔改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魏波福尔斯，对于同工法律以及工业革命都有很大的贡献，工人的处境从此就改变了。我相信在过去1900多年以来，每一次重大的属灵运动与复兴都是以加拉太书为骨干为背景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加拉太这一本书信必将成为其他复兴的背景。我很乐意看见到神的灵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运行，我很乐意听到加拉太书向世人宣告，我相信它会大大的改变人类的光景。第四，加拉太书为圣经里所说的，或者是为圣经以外所说的因信称义提出了更坚强的宣告与辩护，这是神为了基督徒信心中最重要的真理所提出的辩论，来抵挡任何的攻击。一个罪人不只是借着信心凭着恩典而得救，并且要凭着恩典而生活。神的恩典是走向生命的一条路，也是一种生命的方式，这两者而且是携手并行的。接着我们再谈一下写作这一本书信的理由。保罗在加拉太的工作 曾经获得非常的成功，有大量的外邦人曾经很热切地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不久之后，有一班犹太的师父就来到了加拉太，坚决地主张外邦人若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做基督徒，就是说不能得救。这些加拉太人先前如何用那种全心诚意聆听保罗的信息，现在也照样的来洗耳恭听这些犹太师父的教训。于是那一种割礼的普遍流行病就蔓延在这些外邦的信徒当中了。保罗听见了这个消息，就写了这封书信，指出他们是何其的愚昧无知。因为割礼是犹太国祭的必需品，并不是福音的一部分，并且与我们的得救是毫无关系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谈谈割礼，就是讲到犹太人的割礼。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多次提到关系割礼的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割礼是什么。割礼乃是进入犹太教一种初步礼仪的名称。倘若一个人不是身为犹太人，他非常想成为神向犹太国所应许祝福权利的后嗣，那么他就可以接着割礼来被接纳而成为犹太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接着受割礼并且遵守犹太人所有礼仪的律法。这在某些情形是与我们国家的公民权利相似的。倘若一个外国人很想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就要领取他的归化证明书，然后他就可以跟那些生来是某国公民的人同样的成为一个公民了。所以一个外邦人是能够成为一个犹太人的，更清楚的说可以做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那接下去让我们来谈谈犹太主义的信徒。在保罗当时传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主义的信徒是很流行的。这些人乃是一派犹太的基督徒，而不乐意接受使徒关于割礼的教训。他们坚决地主张基督徒必须接着犹太教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说，一个外邦人要做基督徒，就必须先成为犹太人，并且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最主要的事工就是周游各处去搅乱那些外邦人的教会。他们就是决定要用犹太人的商标来标榜基督。保罗对这一点是始终非常坚决的反对的。假若将那遵行律法的重担放在外邦的信徒身上是必须的话，那么保罗一生的工作就必全然毁坏瓦解了。基督教能够脱出那一个犹太教的圈子而扩张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乃是保罗无上的热望。因为要追求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挣脱了所有的阻碍，并且尽心竭力地从事这种的工作共有30年以上之久。因为他要清楚地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仅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全世界的人。正如主耶稣基督将要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 福音是普世性的，不是限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以成为基督徒，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保罗当时传了纯正的福音，而且坚决的反对那一些不合真理的道。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有人把不合圣经真理的道带进来，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反对，而且照着圣经的真道来跟他辩驳。好，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经文先读过一次，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讲解这一章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末后的24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一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详细的讲解这一章的圣经。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您，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接着福音广播来传讲你的真道。今天我们开始了研读新约的一卷新的书，那就是加拉太书。主啊，愿你的圣灵启示我们，你怎样把那纯正的福音向你的仆人保罗启示出来。今天当你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你的真道的时候，你也照样在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心中把你的福音启示出来，启示的完全清楚明白，让我们的信心眼睛开启，让我们真实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不至于被摇动。我们谢谢主耶稣，愿您看顾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其中还有人没有信靠你，愿主在他的心中工作。那些已经信靠你的，或者是有教会被异端所搅扰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施恩，使他们接着你的真道在信仰上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愿神赐福您，再见。